好，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现在祷告。好，父神，我们谦卑来到面前，我们现在要打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我们的心要来归向你，我们就是要来敬拜你。我愿主你的话语真是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帮助我们在各样的一些的情况当中，我们真是认主到底，跟随主到底，是吧？求你给我们恩典。因为你已经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主让我们一生爱你，因为你爱我们爱到底。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啊，有一位基督徒哈，他自己有一个部落格，好，现在很流行这个东西。他在这个他的那个 blog 里面呢，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哈，就是说在这最近的几百年教会的历史上面出现过不少的属灵的重要人物，那可能呢我们所熟知的哈，他就举一个例子，怎么会哦 OK，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啊，我们大概哈就是说知道 Billy Graham 哦，葛培里牧师啊， Jonathan Edwards 哦，还有那个查理斯威斯里啊，这个斯布珍哈，德蕾莎修女啊，奥古斯丁啊，马丁路德等等，大概我们也听过一些哈他们的名字。那这个人就说了，他说如果神的救恩没有临到这些人的话，你觉得他们会是怎样的人？你觉得他们会是怎样的人？那么他就在他的部落格里面讲，他说如果按照今天的这个世代的黑暗面来看的话，恐怕他们也不过是醉酒的，吸食海洛因的，或者是崇尚同性恋的，那可能呢又是为现在政府给这个堕胎合法化，他们是非常欢喜快乐的人啊，也许他们也会是就是那些强调性自由、放纵情欲、好色邪荡的人。那么但是就是因为呢神的救恩临到他们，不但他们的生命改变，影响了他们自己当时代的人，更是影响到今天上帝的教会以及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好让我们呢可以更多的借着他们的一些的榜样，借着他们所写的这些的神学或者是文章，让我们更多可以认识神、经历神，并且来跟随神。而且他在说，其实这些的信心伟人啊，要成为世世代代教会的领袖啊，来带领督导教会的发展，一直到耶稣再来啊。我觉得他说得很好啊，他说得很好。那些的这些的信心，这些的属灵人，我不是只有那个时代的，也不是只有今天的，一直要到以后的将来，到耶稣再来。因为神的救恩实在是太奇妙，太奇妙。那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得救得新生命啊，都是因为神改变生命的大能，借着十字架的恩典临到我们，没有一个例外啊。就算是所谓这些属灵的伟人，也都是一样，都是一样的。所有的被主救赎的百姓，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任何的年龄，神都有计划要成就在我们身上啊。耶稣说来跟从我啊，这句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啊，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那今天的经文啊，刚才我们姐妹带我们读了啊，我们看到就是一个鬼故事啊，这是非常有名的，在福音书里面的一个鬼故事。那么这个鬼被鬼附的呢，因为耶稣改变生命的大能，让他整个完全彻底的翻转啊，结果他就在低加坡利那个地方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那么我称他是第十三位门徒啊。为什么他是第十三位门徒啊？因为他的故事啊，跟我们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按这个故事的情节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好， 就是做主的门徒需要有的正确的观念三方面啊，生命自由观、金钱价值观，还有受差服事观。我们先看第一个。那么按照福音书啊，我们知道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啊，基本上就是围绕在加利利海的附近的地方。那么在今天的故事之前，就是马可福音第四章里头，耶稣呢跟门徒讲了两个很重要的比喻，一个就是撒种的比喻，另外就是一个芥菜种的比喻。那到了结尾的时候呢，就是四章三十五节啊，我们就看见啊，那个其实呢啊，那天晚上哈，其实是黄昏的时候，耶稣就对门徒讲，我们上船渡到海的那一边去。然后在路途当中，海中起了风暴，耶稣平静了风和海，他们就到达了对岸。那马可说呢，这个地方是格拉森人的地方，是一个外邦人的地区。其实格拉森啊，真正的格拉森这个地方呢，是在加利利海东南边有50多公里之远啊。那么难道说耶稣和门徒上岸以后要走这么远的路到那个地方去吗？50公里啊，可能不是啊，可能不是。但是呢，在加利利海的东边有个小村庄，有个小村庄，那个小村庄也是属于格拉森的行政地区啊。根据这个资料呢，这个小村庄不过是在这个加利利海南边大概1公里半的地方哈，而且离岸边呢不到40米啊，所以是非常近的。那么如果再往南走一点啊，大概1-2公里的话呢，就会有不少的石灰岩的洞穴。那么自然在这种的环境里头，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见有很多坟墓啊，有很多坟墓在那儿。那这个地方非常的偏僻啊，非常的安静。那到了晚上，那确实哈，到了晚上啊，就是有一种这个Halloween 刚过，就是有这个漆黑恐怖的感觉。好，那马太福音里面提到呢，马太福音第八章有提说这个地方呢叫做加大拉。好，那可能马可就是为了特别把这个地方说得更清楚一点啊。不管怎么样啊，那个福音书里面这个故事是非常有名的啊，非常有名的。那么我觉得耶稣对不对，带着门徒坐船从海的那一边到了这一边，那么来到了这个地方，我认为啊，他就是要来遇见这个人，这是他的目的。过海到这边，他就是要来找这个人，因为他非常可怜对不对，他就是要来找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哈，我们来看一节不读哈，大家看一下。这个人真的很可怜哈，你看到被鬼附呢，就是表示他邪灵污鬼所控制，对不对？没有生命的自由，没有生命自由，住在坟茔里，说明他的生活是落在毫无指望的一个地步哈，就跟死人一样，就是死的一样，住在坟茔里面。那么总没有人制服他，这边有两个，一个总没有人制服他，一个总没有人捆住他。那么不管人家用什么铁链捆他呢，他这一针就断了啊，表示说呢，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约束自己的一个状况啊，完全根本就没有办法约束自己啊，别人也管不了他。那表示说他根本就是活在一个完全不正常的生活里面，而且住在一个完全不正常的环境里面。然后呢又说他在坟茔里面，常常在坟茔里面还有山中喊叫，叫什么？叫什么？弟兄姐妹，你想想他在叫什么。那是一种生命痛苦，没有指望的那种呼喊，没有指望，天天在那里呼喊，苦啊，痛苦啊。那被石头，用石头砍自己，好，用石头砍自己，不是砍别人呐，没有人会去那边的，用石头砍自己，表示他被鬼折磨，只懂得伤害自己，就是伤害自己，就这么可怜的一个人。那么 当他远远的看见耶稣的时候，就跑过去拜他，还那边大声说：“至高神的儿子，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么这就是说呢，他知道的，他认得出耶稣是谁，但是不希望耶稣来干涉他，就是不希望耶稣来干涉他。那这个表示就是这个乌鬼要时时着着的捆住这个人，不让这个人得生命的自由。所以呢，这说明呢，落在仇敌魔鬼的手中真的是非常可怕啊。也许我们不是做那种被鬼附的啊，我自己赶过鬼的啊，几个 case 在台湾的时候，他们真可怜，真的可怜，倾家荡产拜佛去求那个符咒，烧水喝，烧水洗，没用的，真的很可怜的。那么他又接着，这个鬼又跟耶稣说了：“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其实鬼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他清清楚楚知道结局，自己的结局是什么。那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在主里面得到罪的赦免，得到生命救赎的话，我们的结局按照启示录最后的时候说的，跟魔鬼一样，就是到了那个阴间硫磺的火湖里头。那当然一个被鬼附的，它造成的原因是很多的，那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可是圣经说得很清楚，全世界都落在那仇敌恶者的手下啊，何况呢，仇敌魔鬼今天还是这世界的王。所以从福音的角度来说呢，一个人如果不在基督里面，如果没有耶稣做他生命的主，那就是在仇敌魔鬼的辖制当中。撒旦就是他的生命的主，撒旦就是他生命的主。那么我们也，但是经文也告诉我们，感谢神，后来呢，主把他整个身上的污鬼都赶出去。那么十五节，我们先看这里。那我们看见呢，就是别人看见他嘛，就说啊，他这边经文说他就坐着了啊。主把鬼从他身上赶出去以后，他就坐了，安静的坐着，那表示他心里面有了安息。那如果没有在主没有赶出去之前呢，他可能是乱窜跑，真的是呼喊啊叫啊这个哭啊。他现在表示他得了安息，穿上衣服，表示他恢复生活的正常，他心里明白过来，也表示他神志清醒。所以耶稣释放他啊，让他得到生命的自由。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对比啊，看到就是之前他的被鬼附的光景，然后之后呢，主救他以后，简简单单三件事情就表明他完完全全不一样，完完全全不一样了。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是最近多少年最近几年来，包括在过去的教会，一直在我心里面。我想在不久前可能也在这里有稍稍提过，就是有关于我们信主跟随主的这个观念的问题。那圣经讲的是二元论，但是我们普遍看的是三元论。什么叫做二元论？什么叫做三元论？这个非常的重要。在使徒行传26章，保罗当他被抓的时候，在亚基帕王面前为自己分诉，他提到主给他的意象。保罗怎么说？他说主跟他讲：“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人同得基业。”弟兄姐妹注意，圣经说的二元论就是只有黑暗跟就是只有光明跟黑暗，也就是说只有两个权势，一个是撒旦权下的国度，一个是神权下的国度，只有两个国度。那么我们既然信主呢，我们呢都不愿，就是也知道了嘛，也清楚的了解，我们真的不太愿意落在黑暗当中，对不对？不然我们就不会去 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耶稣的救恩，对不对？但是呢，普遍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对不起啊，我说这个可能会冒犯了，包括我自己也是多年以前是这么想的。我们真的很想进入完全完完全全进入那个神光明的国度吗？我们真的完完全全希望我们归到上帝的掌权之下过生活吗？弟兄姐妹，恐怕不是，恐怕不是。我们宣告耶稣是我们的主，但是我们常常认为，这个我们也常常说嘛，认罪悔改里面我们都会提，说自己要做自己的主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所谓的耶稣告诉保罗的这两个权势之下，这两个国度中间呢，光明的国度、神的国度、撒旦黑暗的权势，这个国度中间，我们为自己创造一个灰色的国度，我们创造一个灰色国，觉得这个才叫做生命的自由，让我们觉得舒服。好，让我们觉得舒服，这就是所谓的酸言论。因为我们觉得撒旦那边呢，我当然不要去，可是上帝这边呢，哎呀，苦啊，跟随主啊，付代价，我干嘛？我们反而认为这个是什么？没有给我自由啊，真的有自由吗？我真的愿意进去跟随主，好好的跟随主一路到底吗？哎呀，神啊，你说这个说那个说那个，我办不到。我们总是说我们办不到。我在最近不久以前在一个教会讲到，也略略提这个。后来呢，他们有一些问题讨论，有个弟兄说，没办法，办不到，难。弟兄姐妹，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说，上帝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不是难守的。约翰福音十五章也是说，你们若爱我，你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没有爱主的心呢，对不起弟兄姐妹，我今天说的是我要打中那个要害，我们真的有距离，有距离。跟随主，哎呀，这个怎么那个什么，哎呀，世界怎么样的，我们常常祷告，真的啊，我包括我自己多年如此，我们总是在中间摇摆。当然这边不愿意过去嘛，魔鬼撒旦那边我怎么愿意过去呢？可是这边呢，过去一点退回来，过去一点再退回来，过去一点又退回来。弟兄姐妹，撒旦，耶稣说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因为他从起初就说谎。那么我们都记得，对不对？在创世纪第三章，撒旦跟这个夏娃说，神岂是真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吗？是不是？那蛇还说，那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们吃了不一定死啊，上帝说死，哎呦，他不是慈爱之神吗？不一定死啊。结果亚当夏娃就听了，听进去了，结果罪就落到世界里面来。那今天这条蛇，今天这个魔鬼继续不断的在跟我们说谎，我们都在听，我们听得非常的进去。马太福音这一节我们很熟悉的，是不是？非常熟。耶稣说啊，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路是大，进去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路是小，找着人也少。啊，弟兄姐妹，魔鬼怎么对我们说？耶稣真的这样说吗？你给自己找一个中间的，不要那么的，哎呀，大路不行啊，那是灭亡的，小路呢苦啊，那是要付代价的，你过来一点，过来一点，过来一点，走中间的。弟兄姐妹，没有这条路啊，你如果走这条路，我想我说我自己的这个一起，我们如果愿意走这条路，你走到哪里去啊？ 没有目的地的，没有目的地的。所以我们的想法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被骗，好，被骗。所以自己的想法跟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选择，好，就是我们的选择。我们不想担任这个，不要这个呢，不好不好不好不好，哎呀，太多限制，太多限制，主你这个要这个要那个要那个，再说哎呀怎么样什么的奉献啊什么呀聚会啊什么呀读经祷告啊什么的，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过来一点过来一点过来一点。弟兄姐妹，这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选择跟上帝的这个呼召进窄门走窄路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弄清楚，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啊，我讲个实际的，大概在两个月前吧，因为我以前的教会有个小组，他们还是会有时候也不多了，偶尔找我们回去吃饭，跟他们一起吃饭。就在最近一次，在一个弟兄家里面啊，弟兄一群呢、啊、一面吃一面聊，姐妹一群呢、啊、一面吃一面聊，就在我们这个弟兄这边呢，我们聊聊聊聊聊，哎，不错，聊圣经啊，很好，聊聊聊聊聊，也不知怎么了，也就聊到这节经文去。然后我坐在我旁边那个弟兄竟然，哎，我觉得很奇怪，他竟然说啊，没有第三条路，他好像很震惊啊，他好像很震惊啊，这是真的，我没有说假，我没有说假。啊，兄弟姐妹，很普遍啊，这个想法真的很普遍啊。所以说到信主跟随主，我们要重新的思考，什么叫做生命的自由？到底什么是生命的自由？主的话才是真的，不是我们想的，那是我们的自由。没得这个事的，没得这个事。那魔鬼说谎嘛，对不对？他难道希望我们好好跟随主到底，得上帝的荣耀吗？他不希望啊。所以天天跟我们在那里耳边跟我们说滴滴嘟嘟滴滴嘟嘟。我们要思想，好，我们要思想。第二个，金钱价值观。这个耶稣问这个鬼，好，你叫什么名字？他说呢，我们叫群，好，因为我们多。那这个群呢、啊、里头有一个发言人啊，带头发言的群，英文是 legion， 好、啊、这个是罗马军团的一个用字。那一个罗马军团有6000人，好、啊、有6000人，所以这一群的鬼是非常多的，好、啊、非常多的，上千呢、啊、好几千呢、啊、那所以这个被鬼附的、啊、真是可怜了、啊，真是可怜。耶稣呢要从那个身上把那个污鬼赶出来、哦、那么这群的这个鬼呢、就要求耶稣、哦打发他们进到那个猪群里去、哦、这个鬼有一个特性，他就要附着在什么东西上面，所以他人会被鬼附，猪也会被鬼附、哦、他不会附在椅子上地板上的，不会的，他就找一个洞、会动的附进去。结果这群猪发疯了嘛，是不是啊，发疯了，就闯下了山崖，两头猪都淹死在那个湖里面去。那这个象征一件很要紧的事情，就是这群那个鬼啊，乌鬼啊、就是撒旦，这群的鬼一定将来要落到无底坑里面去的。所以他一开始说，耶稣，我跟你没有相干了、啊、你不要来管我，好，你不要来管我。可是他们真的知道啊、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啊，因为我曾经思想过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上帝还不处理这个蛊蛇、啊、就是这个魔鬼。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我觉得神都在等待处理魔鬼， 他们也懂得要悔改。这个是保留，我不是随便讲，我不敢随便说哈，是不是正确？我不敢随便说。那么那群猪都可怜，全部死了，对不对？全部死了，养猪的也可怜呢，损失惨重。有人跟我说哈，他说呢，他算了一算，在网上查一查，一头猪现在加币大概1000块，所以2000头猪呢，200万加币就没了，就泡汤了。所以那些人呢，看到那个被鬼附的神智恢复过来，哎，反而害怕，反而害怕，又看到猪跳海，那更害怕。所以呢，他们就央求耶稣离开那个地方，因为那边可能还有别的被鬼附的，也可能还有很多养猪户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觉得损失不起，损失不起，赶快叫耶稣走。啊，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过去很多年也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哈，觉得耶稣做得太过了啊，猪很无辜啊，是吧？猪很无辜。不过我们可以想有两方面来考思考。第一，人的灵魂绝对比猪宝贵，啊，再千头猪也算换不得一个灵魂。好，这个马可福音这里8章30节，耶稣有说，人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好，你要那么多猪丧失自己生命，没有益处的，绝对是换不过来的。第二，格拉森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哈，外邦人养猪啊，那很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呢，耶稣消灭这群猪啊，其实不是，这也就是魔鬼自找嘛，对不对？魔鬼自找，难道耶稣是故意要消灭这群猪？不是，是那群鬼害的嘛。那但是呢，不管如何，耶稣掌权，对不对？其实有一个可能性，就是那边有一群人呢是犹太人，啊，自己的地方犹太人是不可以养猪，他们不吃猪肉，可是呢，他们跑到那外邦地去养猪，啊，有可能那些人他们是犹太人。那不管怎么说，这些人所看重的，啊，不是这个人得救的问题，这些人所看重的要耶稣走是什么？财产大，这个损失太大了，对不对？他们会眷顾这个人吗？为这个人欢喜快乐吗？他们不是，他们看到的不是人啊，他们看到的是跟着那是那个猪啊。呀，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哈，这个金钱观也是挺要紧的。好，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帮我按一下，好，谢谢。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6章24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的。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又是站中间呢，啊，又是站中间呢，啊，对不对？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这样说。可是许许多多的人，包括耶稣时代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为了这个钱的东西的观念，我们就站中间，我们站中间服侍神要服侍马门也要，那就中间了。我讲一个例子哈，因为这个弟兄呢，是我基本上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在台北有一个基督教书房叫以灵书房，这个负责人啊，是一位长老，张长老。我们真的是从小在一起啊，8、9岁、10岁，我们就在一起，一路在教会当中长大。他非常的爱主。那么他是做建筑方面的工作的，好，建设建筑方面工作。那开始的时候，我记得他有跟我谈过，他说他有一个意向，神给他就是说要做这个文字工作，开书房。 那那个时候他根本没有人跟他一起合作，他就一个人自己独资，好，独资开始又没有经验，所以情况很不好，经营几乎经营不下去，好，那亏得很厉害，但是他就觉得是神给他一个负担，好，后来他就继续的就是持守，那么到个地步呢，没钱了，这个都我清清楚楚知道，好，他就把他的房子抵押了，就把他的房子抵押了，给银行贷款借钱，然后支持这个书房的施工。那他父亲呢，是一个基督徒，在台北当时哈，也算是一个建筑业的巨头。他父亲是去教会的，好，算是信主的，可是从来就觉得，就是像我所说，不愿意被约束啊，不愿意被约，从来不受洗，不愿意受洗。结果发现自己儿子为主这样摆上，他受洗了，这是千真万确，因为我跟他们很熟悉啊。几年以前呢，我在报纸上面看到一个小文章哈，再帮我按一下，谢谢杨，就说到哈，这个英国牛津大学已经900年，好，他们呢这些900年的时间，他们培养了7个国家的11位国王，6位英国国王，47位诺贝尔得奖主，53位总统和总首相，12位天主教丰盛的圣人，86位大主教，还有18位红衣主教。这个不是为了刊登这些数字而已。好，那个文章里面写说呢，很有意思，就是牛津大学呢，在官方的宣传资料里面看不到这些，好，是有别的机构帮他们做统计的。那这所大学呢，900年，甚至没有办过一次像样的校庆，啊，校庆。办一次像样的校庆，他们的那么多的名人，对不对？牛津大学每年所能够得到获得的那个捐款是相当庞大，我们相信是很庞大，可是他们从来不为除了学术教育人才以外，他们不乱花钱，连校庆都不做一个很像样的啊，那种啊，很那个。就是让人羡慕的那种，他们从来不做，所以他们把所有的钱就是放在学术培养人才这个事情上面，为世界建立第一级的领袖。这是教会这个是他们学校，他们不为从来不为学校的名望来办开销啊，这个我觉得很感动，很少，非常的少，这学术机构会这样做的。啊，弟兄姐妹，《生命记》18章啊，8章18节，哦，神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力量他给的。我们一切所有都从神领受，包括金钱，没有可夸的。那如何我们在金钱上面做好管家啊，这是一个要学的东西啊。神的国度需要钱，教会需要啊，培养上帝国度人才更是需要。弟兄姐妹，在金钱的这个使用上面，我们真的让主做主吗？还是说主啊，你离开我，请你离开我，这是我本事赚来的，我自己管，我自己花，换房子，买名车， 不好意思，这是真的。我在北约的时候呢，当然呢，那个二十年前啊，移民潮来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拮据一点，比较克勤克俭。可是后来有一次，有个姐妹，她叫我出去，她说：“牧师，你看看，现在停车场停的全部是名车，没有一辆二手的，没有听过现在人要买二手的，全是名车、名牌车，也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弟兄姐妹，第三，受差服事官。那后来对不对？耶稣要上船走了，那个被鬼附的呢，他现在清醒了，对不对？他就恳求耶稣让他一起走，可是耶稣不许，耶稣不许。放下一张，谢谢。对，耶稣不许。他说：“你回家去，回到你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何能大事，主怎样怜悯你，告诉他们。”然后那个人呢，就到了低加波利一带地方，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事情，众人非常的稀奇，非常的稀奇。啊，有一件事就是很特别了，那个鬼哈，那些鬼求耶稣呢，让他们进到猪群去，主答应；那些人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主也同意，主就走了，耶稣就走了。但是这个人呢，要求他跟耶稣走，耶稣就不同意。哎，耶稣就不同意。那我想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表明什么？我们被主拯救得生命自由以后，是主是我们的主，生命的主权在主的手中，不是我们凭自己说要这样要那样。好，当然说跟随主很好，好，可是主有他的心意要告诉这个人，你回去啊。这个东西呢，这个事情呢非常要紧。好，我这个有一个经文给大家看，启示录当提到第三章提到老底家教会的时候，好，老底家教会自认为他们富足，好，什么也不缺，教会很好。但是主说什么？你们是赤身贫穷下眼，赤身贫穷下眼，意思说你们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然后之后耶稣就说了这句话，好，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弟兄姐妹，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我很多年我非常喜欢问这个问题。最后那个时候耶稣说，我与他，他与我啊，我与他，他与我，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与他，他与我，这个两个事情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为什么要说两遍？不一样，对，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前面的我与他，好，因为耶稣叩门，你打开门，你邀请他，自己是主人，那个 moment 他是主人，他邀请耶稣进来， OK。 但是一旦坐下，他与我，耶稣是主，不再是他自己。啊，这句话，这个经文是我想过一段时间了，我觉得神给我的启示，我非常欢喜快乐。那一旦信主，生命主权不在你手上，你就是，你要跟主，不是让主跟你，懂吗？那真的很奇妙，非常奇妙。那其实呢，在低加波利呢那个地方，这个名字就叫十座城市 （Ten Cities）， 它所涵盖的那个地方希腊文化非常浓厚。好，那么主的意思就是要叫他，对不对？ 就差派他，等于是到了这个标准的一个外邦人地区传福音，目的是就是要让他把这个生命的见证告诉那边的外邦人。啊，弟兄姐妹，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是在我看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的事情。啊，第五章呢，耶稣就在这里差派了，所以我称他是第十三位门徒。啊，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就已经打发一个，是一个被鬼附的。是一个非常可怜可怜到一个极大的一个悲惨的地步的一个人，让他从那深渊黑暗魔鬼的捆绑当中，六千个鬼从他释放出来，这个完全非常大的一个奇迹啊，是不是神迹啊 ？Miracle， 主打发他去，主就打发他去，这是第十三位门徒，十二位门徒第六章才来。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马太福音十章八节下，耶稣说：“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亚弟兄姐妹，真的，主救我们有他的目的，非常清楚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不分年龄，不分年龄。好。那所以呢，不管如何，跟随主不应该有例外，不应该有例外。我在之前的教会哈，有一段时间，其实到现在他们还是在那里，就是主张就是邀请弟兄姐妹参加什么门徒训练，好，参加门徒训练。我已经不止一次的经验，我就觉得某个弟兄或者姐妹可以，我就邀请他。你知道他们都说什么？他说牧师啊，我们做信徒 OK 了，好，门徒是属于那个所谓的灵性比较好的人，他们才做门徒了，我们呢做信徒就可以。呀，弟兄姐妹，对不起啊，圣经从来不这样讲的。你一旦信主就是门徒，使徒行传第二章最后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彼得讲到之后，三千人信主，然后圣经马上说三千个门徒归到主的名下，门徒不是说啊灵性好的啊归给他们才做门徒，我们做信徒 no，做信徒你就是选择中间的道路，做门徒走主的路。装备当然很重要啊，而且生命见证就是第一把啊，就像我刚刚讲那位张长老以林书房的老板感动他的父亲，自己的生命经验的改变是最好的一个传福音的内容，非常要紧。我讲时间不多，我讲个见证哈。我在北越国际宣道会侍奉的时候，我带领了一队从西安来的老夫老妻，他们觉得信主啊，尤其这位老姐妹呢，他有个特殊背景，他是练法轮功的，好，他练法轮功呢，练到什么地步？最高境界开了天眼，厉害吧？最高境界开了天眼，结果他以为他会看到仙呢，结果看到了一群鬼了，结果就是邪灵跑到他家里来搅扰他。不管白天晚上，都有呢那种陌生的哈啊、男的女或者是女的，而且是怪模怪样的人跑到他的家里面来，站在他旁边，不然就在他家里走来走去，哎呀，弄得他是精神憔悴，好、啊， 他先是没有看见，天也没开，哎，不堪忍受。那么信主以后呢，其实鬼没有放过他了，继续来搅扰他好多年了。那但是呢，他不一样，好，他就不断的，因为他的过程呢太复杂，好，太久了，所以他就不断的认罪祷告，不断认罪祷告，不断认罪祷告，然后借着信心的成长，后来鬼走了，好，就鬼就走了。那么他们两个夫妻真的是大大的改变不一样，好。那在多伦多的时候，他们很爱主，真的殷勤参加聚会，参加那个小组的聚会。后来呢，搬到渥太华去，好，就是跟他的小女儿就是住附近。那么他们到那儿，好，到了渥太华国语宣道会，他们仍旧是火热在那里参加聚会。可是这个老姐妹身体很不好，因为她有红斑性狼疮，听过这个吗？红斑性狼疮一身是病，啊，真的一身是病，尿道炎，啊，那个心脏、肺啊、肠子，他肠子还粘连过，开刀以后呢，这个肠子塞不回去，他露在肚子外面，是吧？天天带个兜把它围着绑着，这样子，然后腿上、皮肤啊什么很多病，所以他经常的吃药、住院啊、看病啊，这是真的是这样。但是呢，虽然是这样，这两老就在他们老人公寓里面自己主动邀请别的老人聚会传福音。身体真的不好，他们就是邀请公寓的老人传福音给他们。那么他们现在教会有外展施工呢，他们也很乐意的，就是说他们牧师邀请他就去，他们就去做见证。好，每年我们总是会用电话联系几回，啊，每次在电话上面，他们总是跟我谢谢，啊，说我的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们又说啊，姚牧师，我们这么老才信主，没有太多日子可以为主做什么，好，就是这样一份心，就是这样一份心，而且他说。姚牧师，我们天天为你祷告。哎呀，我非常的感动，非常感动。我觉得，因为他也知道哈，他问我问他就是这样嘛，他也知道我毛病啊，对不对？前列腺癌啊、青光眼啊，什么东西的，他常为我祷告。呀，弟兄姐妹，我儿子读 Carleton University。我们去看我儿子，我们一定去看他们，一定去看他们。我觉得这种在基督里面这种关系，真是比自家人还要亲，这在世界上找不到。那今年四五月啊，哎，这个也是很奇妙，但是很痛苦。这个92岁的老弟兄啊，大概4月还是5月忘了，92岁老弟是弟兄吃吞药，结果这个药片掉了气管里头去了。呀，这下可好，送医急救啊，几乎没命啊，因为肺功能几乎近乎衰竭啊，全靠氧气，全家也没几个人，就出动24小时轮流看啊，然后就信息传出来，好，那个北约一些弟兄姐妹认识的，包括我在内，啊，就是请为他们祷告啊，就是这样。结果，大概我的印象吧，大概2-3周，不到一个月，好，他就是在医院里面连起床都不行啊，翻身都不行啊，很痛苦，大小便在床上解决，很难过，可是神的恩典。他大概3周还是2周我忘了，这个老弟兄竟然把药片咳出来了，咳出来了，哎呀，这个天大的消息，而且奇妙的不得了，这个药片还是完整的，没有化，完整没有化，真是一个神迹，真是一个神迹。 而且就这么样子，他娘小女儿啊就信主，在渥太华，啊，多少年呢？他父母怎么样跟他讲，他就不信，就小女儿信主。然后这个老弟兄就说：“啊，神啊，继续让他活，我就继续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神真的是非常奇妙，没有一件事情是突然。我在这儿啊，也另外认识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啊，她是一位中医。据我知道，因为她有跟我讲过，她每星期五下午就去一个 nursing home 去帮老人看诊，去给他们医病。他说因为他们呢要出来很不容易，很不方便，有很多的安排，他自己进去。所以我们跟随主，服侍主，当然呢要传福音，可是不是只有这样啊，在主的国度里面，教会里面，肢体彼此之间啊，包括福音性的、事务性的、肢体关怀的等等等等，很多需要。啊，求神感动我们，如何来回应？我们每个人都是服侍的。啊，这个有不少的学者说哈，路加福音是没有写完的，不使徒行传是没有写完的哈，路加医生所写使徒行传没有写完，对不对？啊，有人这么说的，因为众教会的历史不断的靠着圣灵在写这个使徒行传，一直到写到耶稣再来，那这是教会的历史。好，所以同样在福音书里面，好，福音书里面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也是没有呼召完的，没有呼召完，直到今天他不断在呼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那第十三位奉召做神的工。好，不见得我们会成为葛培里啊，那个马丁路德等，我想是不是不可能的，啊，也不是说一定要这样，神都不给的不一样嘛，对不对？哦，但是重要的是你要认定你的主人是谁。哦，你的主权已经转移出去，是给主，主是你的主，不是你自己，更不是那个仇敌魔鬼，你根本不能听他的话。好好的回到圣经，不要认为说这个话我信不了，这个话值得商榷，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心态要改变。好，三个重要的观念留给大家。好，我们可以好好的思考。好，因为这三件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软弱不配，如果主你纠察罪孽，我们不可能在你面前站立。主啊，就求你恩待我们，这个被鬼附的极其可怜，我们其实很多的方面没有太大差别，你既然救我们从阴间的权势当中脱离出来，进入光明的国度，我们就实实在在的进入你自己的怀抱，而不是自己选择走中间的路，因为没有这条路。主，求你让我们不听信仇敌魔鬼的谎言，天天仔仔细细的看见你的话语在对我们说什么，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谢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就是要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感谢主啊，借着姚牧师的信息给我们的提醒，也给我们的挑战，愿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生命的一切的重担